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。第54集。萧杰妈朦胧的笑意含有一丝酸楚。年轻的时候总以为爱情大过天，后来才发现爱情什么都不是。当年我以为我可以为了爱放弃一切，结果现在一直在遗憾，这辈子没机会穿一次婚纱，办一场婚礼，被人叫一声萧太太，甚至都不能堂堂正正地向人介绍我的先生。萧杰妈轻轻吁了一口气，观想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。你放心，我没有后悔。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，我还会选择今天的这条路。我相信你也一样，对不对？虽然我是你的长辈，但是咱们应该算同一种人吧。观想一惊，端起面前巧克力连吃几口，掩饰惶恐。他不是不知道萧杰妈的城府，只是没想到萧杰妈会用这种穷途笔现的方式与他相对。萧杰妈精心修饰过的指甲轻轻敲击古瓷茶具，发出悦耳的叮当声。我爱过萧杰的父亲，但这种轰轰烈烈的爱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的全部心思都在思考，怎么样才能利益最大化。于是，我有了萧杰。这些年，我按我的人生规划活着。我不关心外人怎么看我，只要自己开心就好。观想，你也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观想吃惊地瞪大眼睛，萧杰妈语气依旧柔和，仿佛在聊天气。你和我不同的是，至少我还爱过萧杰的父亲，而你没有爱过我的儿子。不用辩解，你我都是女人，一个女人爱不爱一个男人，表情动作能装得出来，眼神装不出来。你的眼睛里没有他。观想下意识地握紧拳头，指甲刺入掌心，轻微的疼痛让他迅速冷静下来。他定定地看着萧杰妈，等待她的发难。萧杰妈忍不住又拍了拍观想的手。不用这么紧张，我说了不是什么坏话。我不知道萧杰为什么选择你，但我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因为爱代表独占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忍受和别的女人分享自己深爱的男人。嫉妒不但会使人丑陋，更会令人疯狂。没有哪个男人会喜欢身边有个疯狂的女人。懂分寸、识大体的女人才是适合相伴终身的。观想没想到有朝一日，懂分寸这个词会被安放在他身上。他勉强撑起一个笑容，正要开口，又被萧杰妈打断。你和当年的我一样，有不顾一切想要的东西。这些东西正是萧杰能给你的。所以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控制好自己的一言一行，一定会规规矩矩地做萧杰的女朋友，甚至是未来的妻子，对不对？观想没有应和，他抛出同样尖锐的问题。听您的意思，未来我和萧杰之间注定还要有其他人？萧杰妈淡淡一笑，又是一叹。萧杰不光是我儿子，他还是个男人。我了解男人，面对数不清的诱惑，我相信他有底线。但是， 我不认为他能坚守原则。观想，这个现实问题，我相信你早就想过，并且已经想通，不然你也不可能和我坐在这里。观想神色微变，你觉得我一定会接受？你只能接受，因为你有所求，而萧杰就是你最大的机会，你舍不得放弃。萧杰妈见观想脸色清白交加，不禁一笑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人生在世哪能事事如意，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只是想提醒你一件事。萧杰妈的笑容温暖极了，只是灯光映在她眼睛里有寒光闪过。这些年就是为了利益，我和数不清的女人斗过、争过、抢过，为了赢，我不光算计那些女人，我还算计萧杰的父亲。现在我对他与其说是有感情，不如说是利用。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做得有什么不对，但是我不能允许另一个女人这么对我的儿子。萧杰妈端起茶杯慢慢戳了一口，虽然只见过你一次，可我能看得出来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。现在的你当然可以和我保证你不会，但是我不相信，因为嫉妒会让任何一个女人变得恶毒，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学好太难，学坏实在是太容易，只要你想，你随时都可以。萧杰妈长长的指甲挑起观想的下巴，很快你就会变成和我一样工于心计、精于算计，我甚至可以教你怎么对付那些女人，但是只有一点，所有算计不要用在我儿子身上，否则我很愿意当你的对手。观想没有挣脱，只是不甘心。也许我不会变成你的样子。萧杰妈松开手，轻轻点着自己的下巴。我劝你趁早放弃这种幼稚的正义感，否则你的对手会轻易击败你。想要做我未来的儿媳妇，你要学的第一件事就是装糊涂。观想当然早就知道，但是当事实从另外一个人嘴里说出时，他放在桌下的那只手轻轻颤抖，如秋风中的落叶。谢谢您的建议，我会仔细考虑的。建议？小杰妈失笑，观想，这不是建议，这是你必须执行的命令。如果下个月的今天你还想和我见面，还想叫我一声阿姨的话。观想别过脸，不愿意让萧杰妈看见她眼睛里的水气，她用含笑的声音答道，我明白。观想明白，很快她的对手就会出现，可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得这么快。隔天傍晚，观想下班后来到医院，萧杰正在门诊为一只狗狗看病，瞎子都能看出来，狗的主人一位年轻姑娘，此时全部注意力都被萧杰吸引，随着萧杰的一举一动，时而欣喜，时而紧张。观想想起昨晚萧杰妈的叮嘱，低头一笑，自行前往办公室等待。只是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需要一个过程，对着回到办公室的萧杰，观想还是忍不住调侃道，比起狗，刚才那姑娘好像更关心你。萧杰先是一怔，随即淡淡一笑，哼，你在吃醋？观想低眉顺眼，安安静静吃着一块巧克力，也许你可以告诉她你有女朋友。萧杰似笑非笑，如果我不呢？
那就不呗。
观想笑着摇了摇头， 嘴里巧克力甜到发苦，差点逼出泪来。是我想多了，当年你被人误解玩弄感情害人性命都没解释，又怎么会解释这个？萧杰缓缓沉下脸。
你是来教我怎么做人的？
关想微微一笑，不敢不敢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您随耳一听好了。萧杰脸上浮出一层薄薄的笑意。
我从来都不相信成年人的世界里有什么有口无心，更何况在我心里，你从来都是个明白人。
萧杰看了关想一眼，淡淡道，
我今天不太舒服，过会儿想直接回家，你先回去吧。
关想意识到他刚才那番话怕是触到了萧杰最敏感的神经，原来这些年来萧杰的淡然自若只是面子上好看，心底的包袱从未放下。关想暗暗叹了口气，也不纠缠，起身走人。萧杰目光落在关想背上，语气森然，
我希望你明天来见我的时候知道怎么说话。
关想悠悠一笑，快步离开。关想回到家中，苏杭听完事情经过似笑非笑，萧院长受万人敬仰，你第一天知道？关想漫不经心地用筷子拨弄严小小为他端上的饭菜。
怪我脑子抽了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
苏杭叹了口气，下面怎么做你是聪明人，不用我教。李格飞已经走了，别再把萧杰弄没了。关想轻笑，
难得你能说出这么三观不正的话。
苏杭又叹了口气，你是我朋友，我当然只能建议你走最适合你的那条路。严小小端着汤从厨房出来，让关想别光顾着说话，赶紧吃饭。关想得令，端起饭碗，几块排骨下肚，大赞严小小厨艺又有大进步。见关想吃得眉开眼笑，一头热汗，严小小欲言又止，沉思片刻，转过脸不去看关想，声音木木地说，
你干嘛这么委屈自己？和格飞在一起不开心吗？
关想恍若未闻，直到这顿饭吃完，才用精心修剪过的指甲轻轻磕着腕上的手表，算是回答。苏杭借口帮忙洗碗，推着严小小走进厨房。感情这种事情，熟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关想既然有承担一切后果的勇气，我们只有祝福他。严小小想到离家出走的李格飞，心有不甘，却也无从说起，只好黯然地点了点头，勉强同意不再提这件事。关想下班后来到医院，昨天那位狗主人似乎与他心有灵犀，也在医院出现，正借口咨询宠物病情，黏住萧杰不放。如果说小姑娘昨天的含情脉脉还有些许分寸，她今天的表情则是在赤裸裸地昭告天下，她想和萧杰发生点什么。关想当然知道，想要嫁给萧杰，如同唐僧西天取经，注定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，打怪升级就是他的日常活动。关想神色平静地对着女妖怪打量一番，确定对方道行尚浅，不足以对自己形成威胁后，轻笑一声，施施然进了萧杰办公室。从此刻起，他的生活重心恐怕只有一件事，和各型各款的女妖怪斗智斗勇。很快萧杰回到办公室，他和关想像寻常情侣一样讨论起今晚吃什么，仿佛昨天的不愉快只是一个幻觉。关想却不会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他笑着翻阅大众点评，等待萧杰发作。
我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。
萧杰细细摩擦着手边的咖啡杯，
昨天那个样子我不喜欢。
萧杰脸上带着常见的温柔笑容，眼神里却有着暴雨欲来的阴沉。
我不希望昨天的事情再发生，我相信你懂我的意思。
关想嘟着嘴，像是在开玩笑。
可是今天的我是我，昨天的我也是我。
和你交往是我提出的，所以其他事情我也希望由我决定。
萧杰目光深沉如夜色。
否则……
为了眼前的大好局面，关想牺牲巨大，他绝不能允许自己将其拱手让人。他兴奋地举起手机向萧姐展示，
火锅，重庆火锅，今天咱们不点鸳鸯，直接上重辣九宫格。
萧姐露出满意的笑容，她没有看错人，观想身上让她喜欢的地方真是越来越多。萧姐视线落在观想手指上，微微皱了皱眉，
我不太喜欢太艳的指甲油。
观想眉心一动，立刻点头，
我今晚回家就卸掉，你赶紧换衣服，我好饿。
看着萧杰的背影，观想的笑容慢慢冷了下去。手上的指甲油是李格飞第一次拿到奖金后给他买的礼物。为了体现诚意，观想还逼着李格飞学习怎么涂。现在观想右手的指甲就是李格飞在暴力威胁下帮他涂的。看来李格飞留在他身上的最后一点印记也即将被抹去。观想雀跃着跟在萧杰身后走出医院，灿烂的笑容下是紧握的拳头，指甲刺入掌心的疼痛提醒着他，所谓的喜欢是那样的不真实。吴楚一忙碌的工作告一段落，稍有闲暇就给严小小发信息，说是想吃糖醋排骨。严小小当即联系阿姨准备食材，下班后赶到吴楚一家时，吴楚一倒时差还没睡醒，迎接他的除了阿姨还有钱多多。自从吴楚一有女朋友这件事情被曝光，有痴情男子人设加持，吴楚一形象越发光辉高大，工作接到手软，钱多多乐得合不拢嘴。简单处理好食材，钱多多拉着严小小来到化妆间，拿出个最新款的香奈儿包塞到他怀中，
这是多亏有你在，不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。
严小小轻轻把包放回桌上，她知道这个包的价格，她不适合收这么贵重的礼物。
钱姐，你过奖了，我明明没做什么。
严小小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，宁静而柔和。
发几条微博，说点生活琐事，和楚一互动互动，这些事情谁都可以做，说难听一点，你注册个号都行。
严小小稍有停顿，眼睛里飘过一抹明明白白的喜欢。
要谢也应该是我谢楚一，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。
钱多多摆了摆手，
怎么可能谁都行，当时那情况要不是你出面，就算我能给他找出十个八个女朋友，以他的脾气肯定应对，事情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。
钱多多又拿出一根迪奥项链给严小小戴上，
我的性格你知道，直来直去惯了，有什么话我就直接说了。我觉得楚一对你挺不一样的，有你在的时候他脾气收敛不少。
钱多多笑了笑，我这么说不知道你明不明白，感觉你对他而言是特别的。严小小垂下眼帘，静静地看着脚下，他此刻的心情正如地毯上纷繁复杂的花纹，掌心有细微的汗珠沁出。严小小深吸一口气，用一贯平和无害的笑容掩盖些许的慌乱与惊异。
钱姐，我们交往不深，但我信你，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。
钱多多有些犹豫，他习惯在光怪陆离的圈子内打滚，习惯猜测人心，习惯利用别人的欲望交换他想要的利益，而这一切似乎都和眼前这个女孩子没有任何关系，唯一有关系的是她最重要的朋友以及合作伙伴，某些方面似乎出现了一些偏差，需要她来调整。钱多多点了点头，耳朵上的钻石耳钉随着她的动作画出一道幽冷的光芒。楚一本质上是个很善良的人，但绝不是一个烂好人，当初他帮你我很惊讶。钱多多的目光落在严小小身上，成年人做每一件事都有利益所在，以吴楚一的智商，他不可能仅仅因为善良就在你身上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。钱多多静静地看着严小小，
我问过他，他不愿意说。
严小小用力咬着唇， 抵御脱口而出的冲动。他何尝不想知道吴楚一为他付出的原因？
但是，我能看出来，不是因为喜欢。
钱多多平静的声音中有着直白的残忍。
我也能看得出，你喜欢他。
严小小抬起头，对着钱多多的视线定定回望。
你怕我影响他？
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，再用华美的语句来掩饰赤裸的真相，只会显得虚伪。钱多多又点了点头。
你喜欢他，你顶着他女朋友的名头，你不是一个聪明女孩子，这三点加起来让你很危险。作为他的朋友兼合作伙伴，我很担心。